身心与外界作用十二处经验的分析。佛又说，何以见得十二处本能都是真如自性的本体功能呢？一、眼与色相。你现在举眼去看外面的树林以及园中的泉池，这些色相是因为有色相才生出眼睛看见的性能，还是因为有眼睛才生出色相的现象呢？假若是眼睛生出色相的现象，那么当眼睛看虚空时，虚空并没有色相，色相的性能消灭，应该显出一切俱无。既然一切色相俱无，神又明白那便是虚空。同样的，辨析虚空也是这个道理。如果虚空根本是什么色相都没有，又拿什么叫做虚空呢？假若是外界色相生出眼睛看见的性能，那么观看虚空没有色相，这个可以看见的性能也应该消灭。见能既然消灭，其他一切也就没有了，谁又能明白何者是虚空，何者是色相呢？所以当知可以看见的性能与外界色相和虚空都没有固定的所在，也就是说，见能与和色相二者都是虚妄的暂有现象，既不属于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界的本能。二，耳语声音。你在听这个园林里面，通知大众吃饭时就打鼓，集合大众时就撞钟，钟鼓声音前后连续。试问，这是声音来到耳边，还是耳朵去到声音那里？假若是声音来到耳边，就如同我到城里去乞食，此地就没有我了。同样的，假如这个声音已经到了你的耳边，其他的人应该都不再听到，何以很多的人可以同时听到钟声，同时都来集会吃饭呢？如果是你的耳朵到达声音那边，如同我从城里回来此地，城里就没有我了。同样的，当你听到打鼓的声音，你的耳朵已经去鼓的所在，若同时钟声发出，应该不能同时听到，何况在同一时间，另外还有象、马、牛、羊种种动物及其他混杂声音。如果听能与声音不是来往接触的，那么一切声音便应该听不到了。声音是音波震动，发出声浪，普遍传达，发生耳膜听觉的反应，音波杂乱，听觉亦可同时听到杂乱的声音，既不是耳朵去声边，也不是声音来耳际，音波达不到，耳膜就没有听觉的反应。以上所说只是说明听觉与声音的偶然作用，并不长存。换一个例来说，例如心中有事，沉思很深，虽然有音波声浪到达耳膜，因为心不在焉，也不起听觉的反应，并且音波声浪亦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暂有还无，听觉的作用亦受心理与时空的限制，忽起忽灭，都没实际长存的。所以当知，听觉与声音都没有固定的所在，也就是说，听觉与声音二者都是虚妄的暂有现象，既不属于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界的本能。三，鼻与嗅觉。你现在在嗅这个炉中所燃的檀香香气，这种香假使燃烧很多，整个城内都会嗅到香气。试问，这种香气是生于檀木，还是出在鼻子里，欲或发生在虚空中？假若这种香气出在你的鼻子里，既然从鼻子所出，那香气应当从鼻子里喷出来， 鼻子不是檀香木，何以鼻子里会有檀香香气？再说，你嗅闻到香气，应当是从鼻子吸入。若说香气从鼻子里出来，却说是嗅闻到的，便不合理了。如果是香气生于虚空，虚空的本性是永远一样的，香气也应该永远存在，何以必须靠炉中燃烧枯木才会有香气呢？如果香气是发生在檀香木上，那么这种香脂因为燃烧而变成烟，鼻子嗅到香气时，应该先受到烟气笼罩，才会闻到香味，何以烟气腾空散布还不太远，而数十里内都已嗅闻到了呢？香嗅都是放射性的作用，使鼻管嗅觉发生反应，檀木发出的烟并不是香，只是木质燃烧以后质量转变成为烟雾。以上所讲只是说明嗅觉与气味的偶然感应作用而已。所以当知，鼻和嗅觉与香味都没有固定的所在，也就是说嗅觉与香味二者都是虚妄的暂有现象，既不属于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界的本能。四、舌与味觉。你要吃饭时去托钵起化，其中遇有酥酪醍醐，称之为上等滋味。这种滋味是虚空中自性，还是从舌头发生，亦或是存在于食物里面呢？假若这种滋味是从舌头发出，在你的嘴里只有一个舌头，这个舌头已经成为酥酪味，再遇到蜜糖应该不会再变异。如果真的不变，就不能称为知道滋味。如果变异，舌头只有一条，何以一个舌头尝出很多滋味呢？如果滋味存在于食物里面，食物并没有知觉分别，怎能自知滋味？再说，食物自知滋味等于是别人在饮食，与你有何相干？又怎能称为知味呢？如果滋味是虚空中自生，那么你但虚空，虚空却是什么滋味？假使虚空是咸味，既然咸了你的舌头，也应该同时咸了你的脸。如果这样，这个世界的人都和海鱼一样了。而且既然常常受到咸味，并不会知道淡味。可是若真不知道淡味，当然也就不会知道咸味了。咸淡都不知道，怎么称之为味呢？舌头有感觉滋味的味觉神经，因为食物本身的味素不同，吃到嘴里，舌头的味觉反应就不同，所以知道味别。上面所说的生头只有一条，何以同时尝到很多种滋味？只是说明舌与滋味的反应作用并不常在。所以当知，滋味和舌头与味觉都没有固定的所在。也就是说，常性与味觉二者都是虚妄的暂有现象，既不属于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界的本能。五、身体与感触。你在早晨用手摸头，这个触摸的知觉是谁能够感触呢？试问，能感触的是手还是头？假若是手，头就不会有知觉，何以头也会知觉呢？如果知觉在头，手就没有用，又怎能叫做感触呢？如果手与头各自都有感触的知觉，那你一个人应该有两个身体。如果头与手是一个知觉所生的感触，那么手与头就是一体的。真的是一体，感触究竟在哪里呢？如果是在本能内，本能没有固定所在。假定有固定所在，就不是本能了。离开本能与固定所在，虚空当然不可能与你发生感触的。 所以你应当知道，身体感觉的作用和身体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处所，也就是说，身体作用与感觉二者都是虚妄的暂有现象，既不属于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界的本能。六，意识与思想。人们意识所生的思想不外善的、恶的、无忌的三种性能，产生种种法则。这个思想法则是由心所生，或是离心以外另有一个所在。若思想的就是心，那么思想所生的法则就不是自心抽象的影像。如果不是自心所起，那么思想根源究竟在哪里呢？如果离开自心另有所在，那么思想法则的性质是有知的呢，还是无知的呢？如果是有知的，那就可以称之为心了。既是自心，这与你抽象的意象是不同的，因为那个有知的思想同样等于你自心的能量。如果这也就是你的心，何以你的心所产生的思想有时候又不同于你的个性呢？如果思想本自知的，那么这个思想作用事实上并不就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离合等暖、虚空形象等等任何哪一样物象，那么它究竟是在哪里呢？现在的色相与虚空实际上都没有思想的表示，不应该说现实人间以外还有另一个虚空存在。既然心不是可以把捉的东西，心所生的意识处所又从何去建立呢？所以应当知道，思想与心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所在，那么心所生的意识与思想法则两种都是虚妄的暂有现象，既不属于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界的本能。